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今天是2016年11月13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希拉里·克林顿在打给他的竞选捐款人的电话里，把他竞选美国总统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说他对于自己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处理公务问题重开调查打断了自己的竞选势头。在投票日前的几个星期，几乎所有全国性的民调都显示克林顿领先于川普，但川普却出人意料的迅速获胜。克林顿星期六告诉捐款人，审议全国性民调可以发现科米就新发现的电邮通知国会的信就像重磅炸弹，在投票日的11天前爆炸，后果严重，难以逆转。路透社报道了3个参加克林顿这次电话会议者的复述。曾经是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川普上个月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竞选集会上说，奥巴马医保彻底失败。他对集会群众说，医疗保健费用有可能比白宫估计的水平要高很多。川普说，据他本人的估算，费用将增加 60% 到 80%， 而非 25%。 他还说，奥巴马医保必须被废除或取代，必须被费用少得多的计划所取代。这个想法得到了国会共和党人的欢迎，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可负担健保法案，俗称奥巴马医保2010年实施以来，一直在想办法将其废除。但是星期五已经是当选总统的川普改变了他对这个医保计划的立场。该计划承诺让每个公民都享有医保。川普说，在同奥巴马总统会晤之后，他愿意考虑保留可负担健保法案的关键部分。川普星期五对《华尔街日报》说，他和奥巴马总统会面90分钟，时间比预期要长，这促使他重新考虑自己提出的全面取消奥巴马医保的呼吁。他还特别提到，他有可能设法保留，允许父母把自己年轻的成年孩子留在其保险计划中直至26岁的条款，以及维持禁止保险公司拒绝对投保者已有疾病进行赔付的禁令。根据美国和澳大利亚达成的一项协议，美国同意接收从澳大利亚转来的难民，这些难民在坐船抵达澳大利亚失败之后，目前被安置在巴布新几内亚和瑙鲁。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天说，这是一个一次性协议，而且将不再重复。他说，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新安置妇女和儿童。正在新西兰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证实了这个协议，他说，我们将努力保护世界各地的弱势难民，并和这些地区受到这个挑战影响的盟友一起分担责任。现在还不清楚有多少难民参加了这个计划，也不知道当选总统川普领导下的下一任政府是否会履行这个协议。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声称对星期六晚上巴基斯坦西南部比卢支省的一座拥挤的苏菲派圣殿爆炸负责，至少导致52人在事件中丧生，大约100人受伤。目击者和医生担心死亡人数估计还会上升，受害者当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星期天，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结束对南极洲令人生畏的旅行之后表示，他相信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气候变化实际上正在发生，并且希望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克里长期以来一直主张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他在惠灵顿说，大多数美国人希望政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在奥巴马总统明年1月20号离任之前，他将继续为实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而努力。当选总统川普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骗局，他在竞选期间承诺取消美国对去年签署的这个协定的参与。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1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国大选惊奇挫败还是加强美国民主，川普当选中国当喜还是当忧。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东西方研究所高级副所长方大为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David Feierstein，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小夏女士，透过电话连线从纽约参加今天节目的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小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他是透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今天的节目。好，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观众朋友，为了加强和您的互动，焦点对话建立了专门的电子邮箱来和您对话，这个信箱的地址是焦点对话@gmail.com，欢迎您写信就讨论话题提出建议或者发表评论，我们每次会挑选精彩的问题和评论用在节目中，请记住邮箱地址是焦点对话@gmail.com。 好，让我们首先来谈一谈这次大选的结果是挫败还是强化了美国的民主。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终于落下了帷幕，这次大选被视为美国多年来剧情翻转最大的一次选举，其过程跌宕起伏，爆料不断，结果更是出人意料，局势震惊。对这出一年多的选举大戏，中国的媒体和民间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尤其是中国官媒的报道评论中充斥着美国民主乱象丛生，走到尽头，陷入困境等说法。今天我们就先来谈一谈美国这次大选到底体现了民主的弊端还是优越性，大选出人意料的结果是对美国民主的挫败还是强化。好，我们先从大选的结果来谈起。程小农先生，我们知道这次的选举尽管主流媒体和精英阶层都一边倒地支持克林顿，但是选民最后却选择了川普，你觉得他们这次选举发出了一个什么强烈的信号？程小农先生，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支持川普的选民发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那就是他们希望回归美国传统的价值观，也就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那么他们成功了。美国民主制度它的三权分立只是一个制度的外表架构，但是它的真正的实质是它的这个精神支柱，也就是美国传统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强调民享民有民治，同时强调公民自主，同时不依恋这个政府的福利支出。那么在这种背景下，这个与他们对应的是这个受欧洲影响的这个左翼的后现代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呢，更大程度上呢，是一种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一种挑战。那么现在呢，这次总统大选反映了美国传统价值观和这个左翼的价值观之间的对争，最后的结果是精英所代表的这个左翼价值观的败政。
嗯，好的，方大为先生，您的看法？
我同意程小农的这个分析，我还补一点，我觉得最强硬的一个信号就是美国选民要变化，他们对现状，美国的这个政治现状是非常不满的，而且认为现状是一个不可接受的状态，所以他们选择了一个非常非传统的政治家，可能美国选民发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他们认为一个传统的政治家现在解决不了现在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一个非传统的一个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政治家，一种新形式的政治家才能够所谓的拯救美国，解决美国所面临的这个对外政策问题，还有国内政策问题，甚至于美国的国内存在性的政治问题。我觉得这个信号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是令很多分析家非常吃惊的。
那大家都说对现状不满，到底他们是对于一个什么样的现状不满？小夏，你的看法？ 我想很多的现状就是对这个这些年尤其全球化过程以来形成的上层，特别是权贵垄断权力垄断金钱，这个非常非常不满。就如果说有人说这个这是民主乱象，这才是民主，就是说民主是什么呢？民主是人民做主，我们也都知道用选票的方式来做主。那么用选票的方式来做主的话，你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无论是金钱，克林顿和跟川普是2-1的用，是不是？无论是金钱还是人脉还是媒体还是各种舆论，通通是一边倒的倒向希拉里的。
对，
只有投选票是大量的转向川普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特别明显，这不就是民主制度吗？民主你还要希望民主，民主什么？你希望民主是不是就中国说民主乱象，你希望不乱，是不是有能够有一个大一统的方式来调整，那才不乱。民主一定要乱的，民主一定是有大家有不同的思想，可是在这个乱中我们是一个产生一个秩序。你要看这两天是非常有意思，那个川普好像整个变了个人了。
嗯，
那么而且是美国的这个
和平交接非常让人感动，我觉得
对。你看的这，我觉得这是
非常有风度，各方都表现得非常有风度。
最怕的就是那个没有选举，一点也不乱，到时一乱起来政权争夺乱，那是一个
对，
就是相反的方式。
对，嗯，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家或者选举学家要写今年的这个大选的话，这个一个剧本或者一个故事，这个书名应该叫做一个人打败了两个党，这就是川普的故事。今年为什么川普会当选？他在权力主流媒体和这个财团的重重包围之下突出重围，成功的登上总统宝座，完全是得益于美国人民的帮助。因为今年有一个关键词叫愤怒，愤怒的美国，愤怒的美国人。我们看看这个川普这个形象，他这个大嘴无遮拦，这个不断的放炮，怒气冲冲，甚至显得粗鲁无礼，恰恰就代表了这种美国愤怒的情绪，对现状不满的情绪。要不仅要回归美国的价值，而且是最重要的是找回美国人的工作，找回美国人的经济，找回美国以美国为中心的。如果说孤立主义，它实际上是美国主义。所以川普的形象恰当的代表了这种形象。而就是很有趣的就是，川普是一个亿万富豪，本来工人阶级的代表应该是个工人，但是却有亿万富豪来代表，这就应验了中国的一句古话，那叫做英雄不分出处。所以今年这个川普的当选，我为什么说打败了两个党？他首先是打败了共和党内的建制派，一个撂倒一个对手，后来又打败了民主党的建制派。所以希拉里只不过是建制派的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的印象，他的形象，他所拥有的财团的支持，现那个主流媒体的背书和现任总统的站台，都是一个建制派的形象。这种建制派不仅是希拉里个人的失败，是整个建制派的胜利。这就是美国民主制度长盛不衰的活力。一个人可以打败两个党，一个人可以打败建制派，一个人可以打败主流媒体，用美国人民在他背后。
嗯，好的。那么当时也有很多，比如说中国的媒体就报道，觉得美国作为这个民主制度的这个堡垒哈，那么这次大选是大大的削弱了美国的民主，而且撕裂了美国的民主。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这次大选到底是巩固还是削弱了美国的民主？
巩固了美国的民主制度。我刚才提到了这个，很多人只看到了美国有三权分立，似乎这个民主制度永远是巩固的。其实三权分立的背后，它的精神支柱，它的价值观，关键在于美国传统的从林肯一直到后来的这个美国的一系列的这个传老的政治精英为美国画出的道路，主要的就是一条，刚才我前面提到的民治民享民有。那么美国国民对接受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在他们心目中是深深根深蒂固的。当然年轻一代由于他们在这个学校受教育的时候，由于老师们很多人是比较倾向于这个所谓自由派，也就是这个新左派的这个价值观，所以很容易受到老师的影响。但是年轻人只是占人口的不太大的一个比例，而且很多人不去投票，因此呢这个看选民的大多数，特别是这一次愿意站出来的这个新增加的5%的选民，他们还是为了维护和挽救美国这个传统价值观，也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而在努力。
嗯， 好的，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刚才陈晓同学提到一个美国传统价值观民治民享的这些传统价值观跟今天左派的一些尤其是政治正确的这个趋势的一种对决。那么方大为先生，我想听听您的观察。
对，我觉得一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一次选举是巩固了美国的民主，而且是巩固了美国人对自己的民主的信心。
嗯，
就是川普先生在理论上不应该能够取得胜利这一次。所有的分析家包括我在内误以为克林顿会赢。
嗯，
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刚才龚晓夏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就是在捐钱上希拉里克林顿对这个川普先生的这个优势是2-1的。
嗯，
是他捐了差不多14亿美金，
对，
而川普先生的才7亿左右。
嗯，
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差距。
对，
那么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那个圈子呢，是精英，是所有的最重要的媒体，是所有的最富有的人，他的钱更多，他的媒体的这个优势更大。但是没想到的就是反而美国的工人，或者用中国的这个和马克思先生的话来讲，无产阶级反而是左右了这个选举的结果。
嗯，
而且是美国的工人，美国的蓝领选举了川普先生呢。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美国的老百姓，美国的这个工作层次或者工人阶层是能够左右得了一个美国选举。这个是我觉得充分的说明美国的这个民主不是假的，而是真正的。
对，说到这个，当然很多确实有很多蓝领的白人这个工人或者是工薪阶层支持川普把他推上这个宝座。但是我昨天看到纽约时报的报的分析，就是说实际上很多白人的中产阶级，就是中等收入家庭中产阶级也是很多的大量的支持川普。那么就说明他们对于今天的这个很多的现状确实也有所不满，不仅仅光是经济问题或者失业问题。
对，还有很多。我想先引一句我采访过的一个工人的话。这个工人是这些年就不断的失业，原来是很稳定的职业，现在不断失业，找一个工作都是临时工。他说了就很有意，我当时有点后悔没录下来。他是怎么说的？他说那些精英觉得或者以为国家是他们的，我知道国家是我的。
嗯，
所以他们这种就是说，你要看在这次我在底下采访很多工人，我最感慨的一条就是这些工人没有权没有钱，也真是经常面临失业边缘，经常处境有点悲惨。但是他们那种国家是我的那种概念非常非常深，所以这是我很感动的。就是说你在别的地方
很难听到这样的话，
看不到的。而且就是说的中产阶级，很多中产阶级这些年是觉得被不断的挤压。
嗯，
尽管他们处于中产，他们中产阶级一点点小事就把他们推入这个无产或者是背债阶级的这个深渊。所以很多中产阶级觉得，就华盛顿目前继续这么做，继续高税收那个高福利再从他们身上挤压，他们不愿意了。他们有一个能够发展，要希望一个能够发展美国经济的总统。
对，我看到纽约时报的采访一个中产阶级的一个白人，他就说了，他说我感到这个国家不关心我，我感到我的政府不关心我，他们关心的都是什么少数族裔、同性恋什么这些人。当然他说这个是气话，但是他说我是在用我的税来支持其他的人，所以他对这个现状非常的不满。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啊，对，刚才小夏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美国的工人阶级没有权没有钱，但是我要补充一句话，他们手上有选票，这就足够了。这就是这个民主制度的伟大。我们看到一个新人，一个体制外的门外汉，一个叫板这个建制派的这么一个抗议者，在普通大众的帮助下登上了权力的宝座。这就是美国民主的奇迹，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只有在这样的国度才有这样的奇迹。我们想想同样的人，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别的国家能够呈现吗？比如说在中国，一个体制外的叫板者，不要说不能成为国家领导人，那只有坐监狱的份。比如说那些作家、异议作家，或者是那个维权律师，而在俄罗斯也不可能。一个体制外的叫板者，那有被暗，不要说当不了总统，那有很可能被暗杀。你比如说前副总理库姆佐夫，他成了这个反对派的一个精神人物，结果就被暗杀，普京的特务暗杀在街头。说这个这一次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完胜，是美国民主制度生命力长盛不衰的表现。而且刚才大家讲到这个产业工人，我说不仅产业工人支持，这个中产阶级支持，而且我发现我在纽约发现很多移民也支持川普。为什么？这里有个达车原理，移民就是这个买票上车的人看不惯
混票上车不买票上车的人、
嗯、
合法的移民看不惯那些非法的移民，哪怕是他们的同类，比如中国的合法移民看不惯福建来的偷渡客，同样合法入籍的这个拉丁裔也看不惯这个大量偷渡蜂拥而至的那种非法的拉丁裔。所以说这次在佛罗里达州所呈现的情况就是，移民中的很多人，合法移民拥有投票，拥有票的那个票源，拥有选举票，而非法移民没有票。所以克林顿和民主党算错了，他们算错了，他们以为移民会支持他们、
嗯、
结果移民没有卖他们的账。
嗯，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次就是说民主，这次的这个美国这个民主选举，精英和民众之间好像有一点差距，尤其是精英的政治正确和民众的这个根本就不在乎政治正确那一套。那么我就想问，你觉得真正的民主制度精髓到底是精英引导民众呢，还是说民众选择精英？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曾经是有一个争论，就是中国的精英觉得他们就可以把国家的道路为这个大众决定下来，因为你如果让大众来进行选择，这个选择往往是错误的。所以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民主的精神到底精英和民众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听听您的看法。
好的，我觉得这一次在大选中表现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支持 Trump 的普通民众坚持美国传统的价值观，他们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谦卑的尊严。所谓谦卑指的是他们只是提出我们希望有机会工作来养活自己，所谓尊严就是他们表示我们希望这个不依赖政府的福利来生活，同时呢也要希望美国政府用纳税人提供的有限资源要优先于美国和美国公民，而不是优先于其他外国人或者外国地区。那么对应于他们的这种谦卑的尊严，而这个精英表达出来的是一种这个掌权者的傲慢，那就是他们觉得话语权在我们手里，政治正确是我们的这个旗帜，然后呢这个媒体我们完全控制了，甚至互联网在一些社交媒体一开始也是被他们控制。那么他们觉得这个所谓的总统选举就是他们圈子里头的一个回转门，今年你下明年我上，今年这个党换明年换那个党，都还是同一批大家熟悉的精英。但是当这些精英和老百姓对阵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是从阶层、从收入、从受教育程度等等来看，支持两党候选人的选民，他们的之间差异并不很大。但是只有在一点上差异非常明显而巨大，那就是凡是支持美国传统价值观的选民，81%是支持川普，而相反，凡是支持这个左翼的这个价值观的，那么他们多半是支持84%是支持希拉里的。
嗯，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是价值观决定了选民的投票意向，而不是他单纯是他们的阶层或者是他们的种族或者是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因此很多人认为这个包括希拉里对选民说你们是可悲的一群，因为你们支持 Trump， 像这种傲慢正好是恰恰的激怒了谦卑的尊严的这个支持美国传统价值观的选民，而他的这些话所反映的这种傲慢正好是选民所要唾弃的。
嗯，好的，方大伯先生好像也
是。对，我同意这个分析。我觉得很多美国人对这个克林顿女士的这种傲慢或者骄傲觉得是非常反感的。
嗯，
好像他们认为这个克林顿女士认为她有权利，就是一种自然的权利成为美国总统，而其他的人她不但认为是没有资格，而且她瞧不起。
对。
那么克林顿越瞧不起川普，或者是精英，包括奥巴马总统、第一夫人，其他的有影响力的人，越瞧不起川普先生呢，老百姓越喜欢他。而且呢，这个川普先生讲的话越粗鲁，人家越感觉到，哎，他愿意想什么说什么，直来直去的这样的一种性格是很多美国人欣赏的。回到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精英重要还是这个老百姓或者大众重要？我觉得是一种互动性的。互动性的一个过程，互相影响。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的，而且是令精英层非常吃惊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一次呢是这个蓝领阶层的确左右了美国的选举的结果。这个是很多很多人没有预料到的。
你刚才说到这个傲慢，我觉得还不只是希拉里，我觉得美国的主流媒体也表现出一种傲慢，他们对于川普的支持者往往是用一种非常嘲笑的和讽刺的这个语气。而且即使是在选举第二天，那个美国那个政治网站 Political 口还在说我们的看法没有错，只是选民根本就不关心美国的未来，这是他们的评论。
我可以再补一句吗？就是那天晚上11月8号选举的那天晚上，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川普先生赢得了佛罗里达、北卡、俄亥俄、爱俄华还有其他的非常重要的战场州和摇摆州的时候，我看了华盛顿邮报的这个标题，他们写的是克林顿的取得胜利的道路稍微窄了一点，而没有说标题没有说川普在领先，没希望了，川普先生很快就成为美国总统。这个就充分的说明媒体和经营的这种傲慢和偏见。
对，
要补充两句，《纽约时报》的记者和后来这个《时代》杂志，他们非常非常遗憾，因为他准备好都已经全部排好版的通栏大标题就是总统女士，
总统女士。对，
但是这里有一点，我想再就从深的谈一点。我从中国过来的，对美国社会、对美国价值观最感慨最深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是这种人的内心深处的平等。你知道，这中国像费孝通先生说是一个差序社会，你在这个社会中你是定位在哪里的？那你们的人格是，比如说你最高那个人格就该高点，最低那个人格就该低点。然后人们之间相互态度，比如说你饭店叫服务员。你过来就那个态度非常明显，
对，是。
可是在美国你看到，哪怕是一个扫地的，哪怕是最普通的人，他有一个很核心的、很内在的这个个人尊严。
对，
这种个人尊严，每一个个人，我有选票，我有时我老老实实挣份饭吃，
对，
就是我，就是我，这是一个个人非常核心的一个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些年呢、在这个就是这个精英阶层上升太多，跟全世界，我觉得美国的精英阶层太多受了全世界这种专制文化的传染，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现在的精英们全世界跑，哎，你看看俄罗斯人家，我很多说对不起的时候，中国问题专家回来说，中国的服务真好，美国的服务不行，可不是吗？你在中国骂两句服务员是可以，在美国你骂骂服务员试试看，这是不行的，
马上就被挨告，
他们向你歧视了。
对，马上就被挨告。
这个中间就是有一个这种，就我觉得精英阶层在全球化范围上非常非常受这个专制主义文化的传染，所以呢，这也是很大程度上他们为什么现在觉得美国这些 deplorable 这可悲的人，
对，
他们还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哎，现在美国人我就挺了不起，这张选票你瞧瞧，这是我的了不起的地方。
对，
好，陈伯公先生，
刚才提到这个主流媒体啊。这个用主观愿望代替客观分析是这次美国主流媒体铸下的大错，这个大错还不仅仅在这一点，这些主流媒体忽略了沉默的大多数，当他们在进行民调的时候，那些踊跃表态的人恐怕跟主流媒体的想法一样的人。由于今年的主题跟八年前不一样，八年前奥巴马当选的时候，美国是政治正确的氛围中，而今年的氛围是反政治正确，按照中国的这种粗话说，就是去他的政治正确，去他的什么那个高谈阔论的人道主义，去他的什么慷慨无度的国际主义，我们就叫主张美国主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年是反政治正确，说很多人没有出来参加民调，或者不表态，或者沉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主流媒体显然犯了错，而主流媒体犯错之后拖累了克林顿的选情，因为克林顿被主流媒体所误导，他以为自己当选是笃定的了，即便是输恐怕也是细微的差距，没想到差距那么的大，那么的巨大，尤其是州的差距啊，只赢了19个州，而川普赢了31个州，这简直是一边倒。所以这个对克林顿呢就放松了警觉，克林顿阵营没有紧急催票，没有发生危机感，他们一直是老神在在，这个神情自若。我看了最后一场演讲，他们的总结演讲，这个川普在那边好像自言自语啊，都好像自己没有做好当总统的准备一样。但是克林顿带着一种表情，就是严肃的疲惫的表情做最后的陈述，好像已经是笃定了一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这个主流媒体今年负有很大的责任。今年的选举显然是就是说充满了争议，而且是角逐的激烈，它注定要载入史册。其中一个重要的载入史册就是主流媒体的反思和反省。当这个21世纪互联网兴起、手机兴起的时代，主流媒体在做一种民调，但是互联网做了另一种民调，跟他们相反，但是却被他们忽视。
对，
而那个对主流媒体还说奥巴马的支持率有54%，那个满意度，我现在表示怀疑，因为克林顿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克林顿有几重负担，除了建制派形象的负担，他个人不受欢迎的负担，最重要的是他是奥巴马，奥巴马成了他的负担，
奥巴马和第一夫人为他站台，看上去很风光，实际上他不能承受奥巴马之重。奥巴马过去八年，对，
对不起，方大为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就是这一次，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的选民和共和党，还有美国的蓝领这个阶层的人，他们不只是想打败克林顿和精英，他们想侮辱克林顿和精英，那么就是通过像川普先生这样的一个候选人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如果是一个很稳重的普通的传统的像 Colin Powell 这一类的人的话，反而不会赢。
对，
但是通过这个像川普这样的所谓的离谱的荒谬的一个人，才能够充分的侮辱克林顿和充分的侮辱华盛顿，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好的，
我现在电池够了，你放心。
对不起，陈小龙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再看看中国的媒体的报道，对于这个美国的大选，那么中国的媒体报道往往比较强调美国社会在这次大选中所表现出的这个对立和分裂。确实，我们知道在大选之后呢，尽管川普和克林顿都呼吁选民和解，但是在不少城市还是出现了这个反川普的游行。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美国社会中存在这种两极化的价值观、两极化的这种追求，你觉得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种现象出现本身没有办法用好坏来简单的评价，因为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比方讲这个现在的文化精英多数是在这个1968年的美国的反越战的那个过程中，自由派越来越活跃的那个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或者是他们的老师是那一辈的，因此他们形成的价值观已经很难再改变。那么现在在校的大学生很多人也是受他们的老师影响，是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认为我们就是政治正确，就是天然的，应该是我们对。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老师所代表的并不见得是真的正确，因为这个来自欧洲的这种后现代文化熏陶下的所谓这个左翼价值观本身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但是在话语优势、在校园优势的情况下，他很多时候已经不能够再进行讨论。那么我注意到这次学生抗议以后，就这些个受左翼思潮影响的学生，表达了愤怒，表达了不满，参加抗议以后，宾夕法尼亚大学有个教授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坦诚的知识分子。他说，我们是教育者，但是我现在才意识到我们也许需要是被教育。
好的，
希望有更多的知识文化精英能够像这位教授一样从中吸取一些教训。
好的，小夏。
这里就说抗议者有一个他们没有给自己提个问题，你抗议谁？你是不是抗议跟你投票不一样的选民？
对，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抗不是抗议川普呢，现在不是川普的事，你出来抗议说抗议选举结果，那你就是抗议别的选民。那另外一个呢，我还观察的很有意思，有不少媒体就采访这些抗议的学生，就有好多好几个不同的媒体采访那学生，在这说，哎呀，早知道这样我就去投票了。你连公民义务都没尽，你投没有投票，你抗议什么呀？
对。说得很好。好，陈伯鸿先生。
我觉得一个社会啊，出现分歧、出现两极化很正常，这就是两党政治的来源，两党政治的背景。另外，很多国家还有多党政治、多种那个价值。我觉得两党的价值本身的价值核心并没有什么苛求的，只要在民主社会都可以共生。民主党的核心价值是照顾弱势群体啊、照顾贫穷。或者说对移民啊，这个女性啊进行包容等等，这个也没有什么无可厚非。那么共和党的传统价值主张勤劳啊、这个以资本为中心，同时主张这个国家充满活力等等，这也没什么价值可无可厚非。关键的是，奥巴马执政的八年走得太远了。八年前，奥巴马打着庆祝就是改变的旗号上台，但这个改变了什么呢？改变了就说是把方向都改变走了。你比如说这个奥巴马的这个医疗保险，这个健保方就是一个灾难。任何人参加了这个保险的计划的人都知道是一个灾难。你在不断的交钱，你缺这个看病的时候还要交钱，而且医生也不买，成本很高。而且你如果是不买这个健保，还要被罚款，这是强制性的。像这个东西，财富究竟到哪里去了？这是一个大的问号。而且把这个成本啊，巨大的堆高这个成本，对美国社会非常危险。我们看到了欧洲那种危险，这种高度的
福利制度所带左翼所带来的欧洲的这种经济的停滞甚至崩溃，希腊的破产，对美国就是一个警讯。所以说我认为这一次川普的当选是一个有力的矫正，是一个有力的扳回，一个修正。这个修正就是从太左的路线上往中间调一调，往美国的传统价值核心价值调一调。另外从那个太这个就是说这个泛滥的所谓这个国际化，这个所谓的泛滥的这个自由主义啊，往中间传统价值保守价值调一调。这种调整只有美国民主自治能做到。说这次是宁静的革命，美国每4年或者8年就会发生一次革命，通过选票的革命、不流血的革命、和平的革命、宁静的革命，只有这种制度下做得到。如果在中国我们看不到这样的革命，如果有这样的革命，那一定是暴力的、流血的，一个阶级打到另一个阶级啊，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甚至人把人关进监狱，甚至屠杀这样的情况。说在美国做到，我觉得美国制度非常了不起。
嗯，好的，最后一个问题，
让我再补充一句。
哎，请讲。
根据一些媒体对抗议的大学生的采访和高中生的采访发现呢，其中有不少抗议者其实这次没有参加投票，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某一个候选人的支持者。
嗯，
那么为什么不参加投票的人他也要去那么强烈的抗议？我觉得这里面体现了一个东西，就是年轻一代本来就有天然的这个反叛特征和这个反叛的潜意识，所以这次抗议活动呢，其实是给这个年轻一代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也许有些人参加抗议并不是真的对两党或者对美国价值观有很清晰的认识，只是说这是一个闹的场合。
嗯嗯，好的，方大为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关于这个上街游行和表示抗议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要强调的方面，就是他们上街游行不是表示对这个选举结果的正当性的怀疑，或者是他的合法性的怀疑，而是他们不喜欢这个人，而且他们觉得这个人能够取得胜利是不可思议的。他是一种感性的一种发泄，
情绪的宣泄，
一种情绪。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没有一个人说这个11月8号晚上的那个结果是不合法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说明美国老百姓哪怕是不喜欢川普先生的那些人对美国的这个政治体制的信心有多大。
对，我想最后我谈一点，就是过去2天的感受，就是我们看到川普和希拉里之间的互动，然后川普和奥巴马总统的互动，我是非常的感动。就是各方虽然在选前互相攻击，但在选后都是握手言欢，而且呢这个权力的交接大家都是说我们是以美国为先，我们要抛弃我们的这个政见不同。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美国是非常伟大的，就是他不管怎么样在竞选的时候是非常的激烈，非常的冲突，但是在之后大家都体现一个非常强的政治风度，在这一点是很感动。
权力和平移交，
对，权力的和平移交，
真正伟大的一个。
对，好，陈鹏先生，你还没有最后的评论。
对，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竞选之后大家的互动，比如说川普当选的川普马上放弃了他这种粗鲁无礼和那种这个乱放炮的一个风格，马上对竞争对手表示了赞扬，说竞争对手在赞成他为长期为美国的贡献，克林顿还有他艰苦卓绝的竞选工作，而且说了句话，他说我是真心说这些话的。而克林顿表现的风度就是说，他说请大家用开放的心态给特朗普川普一个机会，让他来领导这个国家。而奥巴马怎么说？奥巴马说大家都知道我跟川普先生公开的分歧，这不是什么秘密，但是我确保依据宪法权力平稳和和平的过渡，这就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一切都会选举完了一切回归正常。我觉得学生的抗议、民众的抗议给这个川普也是一个警讯，就是说你有那么多的承诺，比如说你在奥斯汀堡有一个演讲，在两周前竞选两周前你一上任就有5点主张、7个措施，还有这个百日新政，那么你就要去兑现，你要兑现你的承诺。如果你不能兑现你的承诺，或者你的改变是美国走出另一个错误的方向的话，人民同样可以用选票在像这个对奥巴马说不、对克林顿说不一样，同样对这个特朗普说不。说人民的抗议恰恰证明这个民主制度的活力将长盛不衰，将继续下去。历史不是一个终结，在美国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它始终让美国处于一个蓬勃的政治气氛中。
好的，有关美国大选结果到底是强化还是削弱美国的民主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川普当选，中国当喜还是当忧？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 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回到11月1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川普发信祝贺，发出了和解的信息。中国政府虽然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大喜过望，高调表示要重写美俄关系的新篇章，但也对中美关系的前景表示了谨慎的乐观。那川普的实用主义立场可能对美中关系带来哪些变化？他在竞选中的承诺，如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减轻亚洲、日韩等盟友对于美国的依赖，以及改善美俄关系等等，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好，我想请在 Skype 上面的陈报公先生先跟我们分析一下，川普当选之后中国的官方反应，你觉得有什么看点？在中国领导层的心中，你觉得他们原本希望谁当选？听听您的想法，陈报公先生。
尽管习近平给川普发来了贺电，但是世界上很多领导人都发来了贺电，而他并不是最早的，最早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那么现在这个一直有一个看有两种观点，就是说究竟川普当选对中国有利还是不利，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国内都存在两种不同的判断。一种判断就是说，由于川普主张孤立主义，主张这个收回美国的力量，那么可能有利于中国，可能中国可以借机获得一个战略机遇，在亚洲称霸甚至在世界称霸，这是一种估计。那么另外一种估计恰恰相反，认为如果川普收缩这个美国的国际力量的话，那么让这个中国没有受到世界的欢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不接受中国来领导这个世界。在这样的情况下，像俄罗斯可能会急剧向外扩张，填补这个美国的留下的战略真空，跟中国的扩张发生正面冲突。同时像这个日本、韩国这个永和自卫，拥有核武器来自卫的话，让中国都非常害怕，还有印度、越南这些联手给中国的战略环境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这个时候究竟中国政府怎么判断？我们看到了11月8号，北京时间11月8号，就是美国投票前夕，中国的多维网紧急发表社论。这个社论开一个这个题目叫做"为了世界和平，请投票支持希拉里"。这个社论表面上代表的是多维编辑部，实际上代表了中国政府。表面上是在这个说号召这个中国的人，实际上号召美国的华人，请求美国华人投票。他说不是要你们支持希拉里当总统，而是要你们防范特朗普。进入白宫，因为他们意识到了特朗普的美国主义将对战略上跟对中国非常不利。
嗯，好的，我们想听听陈小农先生的看法。您认为中国官方对于这个川普当选到底是感到高兴，还是说有一些失落感？您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官方对美国这次总统大选的结果呢？事先的预期其实是处在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同时他在公开和暗地里所做的活动呢也是完全相反的。所谓的矛盾心态就是说，按照中国对老百姓的解释，希拉里这个当国务卿这和奥巴马当政的这些年里，美国一直对中国施压，因此呢他们应该是不喜欢希拉里。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国的官方媒体都希望希拉里当选。那么为什么？我想原因就在于希拉里和中国打了那么多年交道，对中国政府在讲，希拉里是一个他们熟悉的人，他们有很多管道可以沟通，很多理念其实是相近的，也有很多合作，而川普是一个完全的未可知。那么我刚才讲到他有公开和这个暗的一面，所谓公开一面呢，就刚才提到了，在媒体上这个希望希拉里当选做宣传，同时呢，习近平也及时向川普发出了贺电。 那么暗地里我要说明的就是，实际上中国政府准备了另外一手，就是在大选即将开盘之开始之前，北京临时派了一个9个人的一个考察团，这9个人是经过有关各个部门挑选出来的一批这个骨干和智囊，事先由高层的各个部门的主管给他们授意，然后这些人分乘不同的航班，悄悄的不引人注意的集中到华盛顿，然后开展活动。那么之所以要这样做，我想一个很显然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希望让记者们注意到中国政府派的这样一个团。如果这个团是来支持希拉里的，其实不用那么悄悄的公开就行了，因为和过去和中国有很多合作，彼此也都认识。那么之所以悄悄，我想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其实这个团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私下要和川普团队保持一定的沟通，希望能够摸摸底，看看今后你当选我们会怎么样。这都发生在选举开始之前，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暗地里其实还压了川普这张牌，但是他不肯跟老百姓说。
好的，好，我们知道有人担心，就是在国际关系方面啊，川普会秉持一种比较实用主义和实力主义的立场，就是这很多美国外交界一种担心，就是川普可能会放弃美国几十年外交的一些传统的思维，比如说担任这个世界警察，在全球推动民主人权等等。那么这种实用主义、实力主义的立场，你觉得对中国是中国所希望的还是不希望的？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方大伟先生。
这个实用主义和实力主义，我觉得很接近于中国领导的这种意识形态或者世界观，所以在某种意义来说，可能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有一定的进步，因为如果美国是站在一个理想主义的这样的一种角色来跟中国接触的话，反而这种世界观和中国的世界观不是非常不一致的。所以在风度上，在国家的做事情的风格上，可能这两个国家的这个差距可能就越来越小。但是当然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当然是不一样的。我想中国的领导现在看到了这个川普先生当选以后，会慢慢的学习他的讲话内容，他的一些要雇什么样的政策顾问，然后可能以后才会下一个结论。这个让我想起来这个周恩来的一句话，就是有一次有一个人问他，就是1789年的这个革命，你的判断如何？他说现在还是太早，没有办法说。现在这川普先生当选了几天的时间了，现在还是很早，没有办法很确切的说他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概念。但是我认为从中方的这个官方的领导的角度来看，可能他们对11月8号晚上的结果是比较满意。
好的，我是这么说，就是其实这一条，第一是我据我知道的，川普其实还没有什么班子先顾选举了，就是对执政还没有一个很确切的这个班子说法。但是有一条中国应该注意到和中国人应该注意到，就是美国人理解的实用主义和中国人理解的实用主义是不一样的。中国官方会领导的实用主义说，怎么对我们的统治有利，我们怎么样。美国的领导人要考虑我们很实用的话是美国的选民怎么想。
对，
所以这里头说，如果你说理想主义成分，比如说像发生64那样的事情，美国全国上下民愤激昂，你的实用主义在什么？你当总统，你的实用主义就在于你要站在民众的理想主义这一面，
反映民意。
对，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中国领导不要搞错了。
好的，我想陈伯公先生先请教您一下，我们有一位观众朋友叫做 Kevin Chang， 他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战略方面，因为我们知道战略关系，美中战略关系非常重要。那么这位观众 Kevin Chang 他说如果川普不再维护亚洲局势的均衡，就是比如说支持日韩，那么东北亚日韩必将有所作为，日韩联盟和东亚核军竞赛必然对于中国的大陆的老百姓不利，也就是说呢，那么日韩可能自己发挥这个核武器的这个作用。然后他还说，他如果川普不再维护亚洲局势均衡，大陆当局应该能够在南海取得战略主动，但是这样也可能造成大陆当局的战略制定不慎重，最终可能导致军事对抗的灾难。那么你对这位 Kevin Chang 这位观众朋友，你对他的评论你有什么看法？
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中间的一些概念要理清。日韩如果是军事化或者是有核武器的话，不是对中国人民不利，而是对共产政权不利。首先对北韩政权不利，然后是对北京的中国政权不利，红色政权不利。那么至于南海，我们知道最近这个菲律宾总统访问中国之后，中国做出了让步。
在黄岩岛，不仅菲律宾的渔民可以回去捕鱼，而且最近两天的新闻报道，菲律宾的巡逻船也回去了。我们想一想，这样的决定来自于北京，如果说来自于自由分知识分子的主张，如果自由派主张让菲律宾渔民回到黄岩岛，让菲律宾的巡逻船回到黄岩岛，那么自由派知识分子会被骂为卖国，尽管他们手上什么也没有，就已经是戴上了卖国的帽子。但是中国政府做了这一切，却没有这个毛左派也好，共产党的支持，没有说他们卖国，也就是说这个政权可以为所欲为，完全是按照他们自己政权的意志来做事情。他今天说进黄岩岛是爱国，他今天退黄岩岛也是爱国，所以都有他们说了算。我想说的是，我在这一次这个选举前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其中我就阐述了亚洲的地缘政治。我说了，如果川普当选，我说中国领导人不要高兴得太早，不要以为美国撤出亚洲是一件好事情。美国撤出亚洲之后，我说了，就是一个是日本有充分的理由重新崛起为一个地区军事强权，而且美日本的前民主党党魁小泽一郎就说过，日本有能力在一夜之间发展千枚核弹，成为一个核国家，而南韩就可以放手发展核武器，对北朝鲜是以核对核，以核制核，在中国的周边就不是四个核国家，是六个核国家，其中很多是中国制造的。另外，俄罗斯的势力会趁虚而入，在亚洲成为一个主导。俄罗斯跟印度和越南的铁三角的联盟也给中国的西线构成了一个钳制，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是整体不利。说这次多维网代表中国政府的社论，其中说出了一点，暗示了一点，跟我的想法，我暗合了我的一个说法。他就说，如果美国收缩他的力量之后，在国际上会造成战略真空，对立势力可能趁虚而入。他没有说这对立势力是谁，说的就是俄罗斯。而普京如果改善俄罗斯根据大国关系的逻辑，中美关系会受到压力。
待会儿我们还会谈美俄关系，但是我想方大为先生有一点有所补充，就是如果川普收缩在美国在亚洲的这个力量，你觉得会造成什么后果？
我觉得后果可能是会有害于这个地区的稳定。但是我觉得他不会这样做。这个川普先生竞选的时候，他做了很多承诺，尤其是关于中美贸易，关于中国的这个用网络的方式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南海川普先生据我所知是没有提到的，人权也没有提到，但是有一些问题他提了一些跟美国主流思想不太一样的一些政策提案。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当选了美国总统，他现在开始重新思考这些政策到底可行不可行。我认为川普先生在竞选的时候说了一些他在真正的当总统的时候不会实现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关于日本，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这个关系，盟国关系。我想中国领导，中国的领导听到了这个川普先生在竞选的时候谈到美国和日本可能会这个盟友关系可能会弱化，他们听得非常高兴。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当总统以后，像这样的政策提案不会实现，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早。而且我认为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川普总统和川普候选人的这个区别，我觉得会是很可观的。
我现在就想这个问题，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昨天传出来的消息是川普最早去接触一些外交政策方面的专家，我们知道不少外交政策专家说我绝不替他服务，可他接触的第一个人中间呢有谁呢？有当时是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蒂芬哈德利。哈德利原来是赖斯的副手，后来是接了赖斯的位置，他对亚洲事务是非常熟悉的，我跟他个人也是好朋友，可以这么说吧。所以他呢，就是他对那个这些年他在亚洲跑了很多，而且他对就是整个亚洲事务，整个韩国日本的那个东南亚事务都非常非常熟悉，中国对他也非常熟悉，而且他女儿当时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所以我在这里说一点，这川普不是没有中国问题专家给他做这个参考的。
好，陈小龙先生，我想请您从经济方面来谈一谈川普可能上了以后造成的影响。我们知道有一位观众朋友叫做曾建东，他就说川普，我们知道他在竞选期间呢，他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贸易保护主义，他曾经说要对中国商品征收45%的高额关税。那么这位叫曾建东的这位观众朋友也问，他说川普会不会终止比如说北美贸易协议，退出这个 TPP， 还有是否会对世贸组织的规则施加影响等等。那么您如何看川普是不是会兑现他的一些保护主义主张，贸易保护主义主张，您的看法？
川普在竞选的期间他讲的所有话都是作为一个候选人，作为一个门外汉提出来。那么现在呢，我是这样看的，川普从昨天开始已经正式开始上总统训练班了。 开始学习了，他现在是学生。一大堆国际事务、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的事情，这个他既没有经验，甚至也没有常识，他是需要通过他的顾问一步一步的了解，一步步的深入。那么随着深入，他才能够形成一些政策思维，而且这些政策思维不是他个人的，是整个行政团队的。在这个背景下，可以讲川普说的所谓对中国征收45%的关税呢，是个门外汉的话。因为中国已经是 WTO 的成员国，美国不可能为了对中国的产品实行制裁而退出 WTO。那么美国如果不退出，那么中美两国都受到 WTO 规则的限制，美国不能够无端的这个提高关税。那么另一方面，美国其实早就在对中国的倾销商品实行惩罚性关税，这方面45%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那是对倾销商品经按照 WTO 的规则裁定之后才实行的，过去就做过，现在正在做，今后也还会继续做。
请讲。
对，我觉得川普先生不会终止 NAFTA， 他不会终止 NAFTA，
北美贸易协定。
虽然他在竞选的时候他谈到了这个，而且说这个是所谓的灾难性的一个协议，但是我觉得他不会。但是他当选了以后，他1月20号以后成为美国总统以后，有几件事情我觉得他很快就会做，的确会做。一个就是他会终止奥巴马健保，这是一个。而且这个众议院和参议院现在是共和党的，所以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核协定也会终止。还有他会任命一个非常保守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但是其他的他竞选的时候说的一些政策提案，我觉得很难实现。
好的，陈伯贵先生，我想提一下这个美俄关系，因为刚才您说到我们没有机会讨论，就是我们知道竞选期间的川普是毫不掩饰对俄罗斯和普京的好感，而川普当选之后，普京也是第一个表示祝贺，并且表示美俄关系的会出现一个新的篇章。那么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美俄关系如果改善，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你是不是预见川普确实会在以后4年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您的看法？
我相信川普当选的时候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就是结束联中抗俄的时代，而进行联俄抗中的时代。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数十年、半个世纪，当时为什么美国奉行了一个从1972年以来奉行的联中抗苏的这么一个战略？当时中国红色中国、红色苏联都是邪恶帝国，甚至红色中国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比那个苏联还要邪恶。但是相比之下，苏联的危险当时更大，因为它不仅拥有庞大的核武库，跟美国旗鼓相当，而且它裹挟了东欧八国，形成了巨大的灰色阵营，跟那个民主阵营分庭抗礼，那么让世界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所以当时美国的战略是连接，就是说相对威胁力小的这个红色中国去对抗苏联。那么这个时代持续了几十年时间，这个时代也让这个共产中国得以保存，而这个苏联得以瓦解。那么后来我们看到苏联瓦解，俄罗斯遭削弱，好歹现在俄罗斯也是一个民主国家或者半民主国家，好歹普京虽然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不仁不义，但是普京也还是靠选票当选上来。相比来说，今天的俄罗斯远不如这个共产中国的威胁对和世界和平的威胁来得大。所以今天真正的威胁来自于共产中国，来自于红色中国，来自他庞大的这个财大气粗的所谓财力，集中于政府的这个财力啊。这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核武库不断增加的核武库、军库，以及在亚洲地区的扩张。在这种时候，川普当选之后，一个明确的、一个明智的战略就是，他始终讲要聪明，要比中国人更精明，比中国领导更智慧。一个聪明精明的战略就是联俄抗中。我觉得这样的时代正在到来。一旦美国跟俄国结盟之后，这个不说是结盟，至少是缓解，那么中东问题有渴望釜底抽薪，而且美俄的改善会让俄国投桃报李，在国际战略上配合美国。这样的话，俄国没有理由再跟中国联盟来对付美国。这恰恰就是中南海当权者最担心的，就是美俄联盟。
好的，确实，方大伟先生，我们知道俄罗斯表现出很强烈的愿望跟美国改善关系，在川普期间，那么您是否看好两国要改善关系？
还是看好。我觉得这个在川普总统的这个领导下，还有普京的领导下，我觉得两国关系、双边关系会转好。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奥巴马总统和他的政府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和原则，就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就是2014年的行为，这个发生了以后，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是不可以 有正常的关系跟俄罗斯，哪怕跟俄国合作会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但是也不愿意。我觉得川普先生从这个外交哲学来讲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就是只能帮上美国的忙的话，美国的忙的话，就可以跟俄罗斯进行合作。所以这种意识形态的成分，我觉得会减少实用主义。我们刚才谈到的实用主义和实力主义这个成分会更多。我想美俄关系转好这个事情，可能是川普先生成为美国总统的一个很具体的比较好一点的结果。
我想很快的补充一句，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已经说他上来他的外交政策中会包括承认俄罗斯占领那个拿回克里米亚，所以这是美俄关系中一个非常难弄的焦点，因为克里米亚被俄国夺走之后，乌克兰当然就是跟俄国关系搞得很糟糕，美国站在乌克兰这一面。但如果一旦承认俄罗斯那个能够就重新统治克里米亚的话呢，这样美俄关系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解决了。
好，那么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方大为 David Feierstein 先生、龚小夏女士、程晓农先生以及陈伯公先生，你们的讨论非常的精彩。那么谢谢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也欢迎您到我们的邮箱焦点对话@gmail.com 提出问题和发表评论。请注意焦点对话几个字呢是拼音。好的，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